欢迎收听 Naive 理想国，这是一档理想国旗下的泛文化播客节目，以天真的视角发现当下，想象生活的另一种可能。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Naive 理想国，我是编辑乔乔。过去的周末正好是国家公务员考试，那每年的国考人数都会增加，这个已经不是新闻了。但是今年报考的人数比去年还要多了30%，10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里面有大概1/6，也就是200多万人报名并通过了审查。很多应届生都会说，班上的一半人考公，一半人考研，考研的基本上也是为了在考公的时候更有优势。职场上996加班内卷的压力和对于35岁就会被职场抛弃的那种恐慌，似乎已经让很多的年轻人放弃了原来特别热门的互联网大厂，转而将公务员视作为就业的首选。但考公的人数越来越多，那公务员的职位也是需要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才能获得的，上岸的人数也只有少数。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呢？打工人的焦虑和压力该如何消解？如何来面对不稳定性？这些问题似乎都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就有幸邀请到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闫飞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好，那首先想问一下闫飞老师，今年考公务员的这个数据又创了历史新高，突破了200万人，每个职位都有68个人在竞争。那您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更加愿意去选择体制内的工作这样一个现象呢？
遇到这样的问题，说哎，考公的数量再创新高，第二年的时候又创新高，就每年都是创新高，而且我估计要是明年这一个时间它一定又是新高。我看到今年的报道说，西藏阿里有一个邮局，因为没有专业的限制，没有年龄的限制，没有性别的限制，什么限制都没有，基本上你只要是大学毕业你就可以去报，所以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冷门的一个地方的公务员，但是因为它有事业编，国家的一个正式的编制，就会让越来越多的年轻的人去到这一个领域里面。那实际上背后的一个原因啊，也是在今天加速往前的一个悬浮的社会当中。那什么是悬浮社会？悬浮社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都是特别想获得成功，加速往前，加速往前的时候就是慢慢的脚就会脱离地面，悬浮在空中，没有根基。那怎么办？我们要找到一个根基，对吧？也许体制里面的一份安稳的工作就是这一个根基所在。也许我的薪资不是这么的高，但是它可以保障我一个基本的长时间的一个工作生活的一种状态，就非常的安稳，不需要去面对这么激烈的竞争。确实我们今天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对，是的，是的，大家现在都在说，做打工人、做白领真的压力非常非常大。那闫飞老师，我看到您之前的采访当中也有提到过，曾经有过就是全职做白领的这么一个经历，是吗？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当时的一些求职啊，包括在这个职场当中的心路历程吗？
对，我当时还真的是有一段这样的工作的全职的工作经历，在一家非常非常著名的咨询公司。在进入到这一份工作之前，其实是第一次找工作，第一个研究生毕业，2005年的时候，但我又不是这个方向，就当时专门做了一张表，记录了自己投的简历，这个找的工作，上面公司的名字有100多个。甚至还去装修的非常的豪华，这样的一些公司去笔试，英文全英文的题目，全是金融的数学题，完全不会，然后交白卷出来，所以是这样的一段。然后后来是读博士的时候，在博士阶段，那当时的背景就是读博士阶段真的很苦闷，挺不容易的。我相信所有读博士的同学都会有这么一段相对来讲比较苦闷的经历，想试一试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然后就回国，然后一边做田野，一边后来就进了一家咨询公司做全职工作，每天朝八晚九晚十、
天哪，
然后工作强度非常的大。但当时整个大的环境是说，大家都想觉得去到金融行业，去到咨询公司、
去多赚一点钱，而且好像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会做这些产业咨询啊，或做这个投资银行啊等等，大家见面的时候眉飞色舞，感觉也非常好，所以当时也不可避免的进入到这一个行业，而且即便知道自己其实不合适，然后就进去，进去以后发现，哎，好像真的不太合适，因为我喜欢，睡觉，比较喜欢睡懒觉，喜欢早上不是那种打卡上班的状态，打卡上班特别讨厌，对不对？然后就像芭芭拉这一本书《事业白领职场漂流》里面，
它的英文的主标题叫做 Bait and Switch。这个名字是叫做诱导性消费，比如说商家会给出一个非常诱惑的宣传的标语，说满十减八，或者是满一百减五十，好像是打了五折，但实际上在他打折之前，他会把这个书价提为原价，实际上这上去了，在商家里面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诱导性的消费，然后你消费以后发现，哎，实际上货不对版，你买的东西和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太一样。那其实在很多的公司里面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会诱导大家说，哎，你看你要是晚上六点以后下班，我会提供一顿晚饭，如果你晚上九点以后下班，十点以后下班，我会报销你的打车票。
那我们这家公司有一个什么样的 bait you 啊，比如说周五上午他会提供一份丰盛的早饭，然后你只要到单位来，八点钟坐在单位就能吃早饭。后来发现你不能为了吃早饭去上班，对吧？这是有点，我觉得有点扯。后来就觉得自己变成了韦伯笔下的快乐的机器人，在一个高度理性化、高度科层制的一个机器上。一开始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分析师，然后慢慢随着职务的升迁往上走，最后会变成合伙人，那薪资待遇也会上涨，然后就意味着你从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变成了一颗大的螺丝钉，但是你还是螺丝钉。所以我们当时在这一个行业里面，我就会觉得真的不太适合自己。一方面是因为我确实上午早上起不来，有点想自由散漫，有点自由散漫。另外一方面我自己喜欢读书写作，后来就从里面退出来，继续回到学术的领域去做。后来觉得，哎，还真的是不错的一段，偏离了原定的方向，看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你就确切的认识到自己真的是不喜欢，所以再回来以后就会更加的安心踏实，可以把学术阅读写作这些东西把它做好。
所以当时您在申请这份工作时，有没有像书里说到的那种，就是求职教练给你的建议，说一遍一遍美化简历啊，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然后去尝试建立自己的人脉，这些您也都
有
经历？
绝对有
是不是当时这个经历也有在让您看这本书的时候产生了比较强的共鸣？
对，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共鸣，就是说，哎，你要经过比如说芭芭拉就花了$6,000去做职业的培训啊，找这个 coach 找教练来培训。其实我也是一样，因为你要进入到这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的赛道，当然要找人来陪，就是来辅导说你的简历要怎么写。其实简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面试的时候谈话对话，然后怎么样去表现自己，然后形象测试的时候，这都是有一套，就像考 GRE 考托福一样，它都是有专门的一套培训的这个流程，标准化的流程，说这道题要怎么做，另外一道题要怎么做，你要经过这些培训。
对，是的。然后还有像书里说到的什么30秒电梯演讲之类的这种。
对，你需要不仅是三十秒吧，就是我们当时会说你要准备好不同的时间段的一个自我介绍。比如说一分钟，比如说30秒，30秒是电梯，那还有上洗手间。洗手间里面一分钟时间，对吧？
就所有的场景都要想象到。
那还有5分钟时间，10分钟时间。很多时候电梯里面30秒是为了一个印象，还有厕所里面也是一样，就很尴尬，你需要有一个话题聊一分钟时间怎么样介绍自己。
哇，对，这个整个过程听起来已经像是在做一份全职工作了。
对，
那咱们接下来就说到白领这个群体，感觉在这10年当中好像似乎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前大家会觉得好像白领是一个特别光鲜的一个群体， 就是出入在高档写字楼里面，但现在大家脑中浮现的好像就是那种头发都要掉光了，996，
打工人的状态，
对，打工人，然后
确实是，
好像就是变得很狼狈，
对。那实际上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我们会回到20年、30年、40年以前，我们会最早白领嘛，就是上海啊、深圳啊、广州这些沿海的比较开放的城市，会对白领有一个想象。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单位制，然后光鲜的办公室，坐在里面去工作，身着这个非常标准的这个西装笔挺啊等等，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种想象和憧憬，觉得哎，这就是我未来羡慕的生活。但其实到今天我会发现，在办公室里面工作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已经越来越多的人从单位制里面出来，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以后，变成了一个常态的生活。今天基本上所有人都是白领，按照这样的一个定义都在办公室里面，而且白领的薪资待遇啊，也和之前相比较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让人羡慕的数字。大家会觉得今天坐在办公室里面领的这些微薄的薪酬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工作而已，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光鲜的工作。
对，好像大家也认为，怎么说，现在的白领很多也是在出卖体力，而不是像原来认为的白领相当于就是脑力。
我觉得白领其实就是出卖体力。我当年在这个咨询公司里面，这家咨询公司最有名气的、最让人羡慕的一点就是它能做出非常漂亮的 PPT， 大家都想去学习你是怎么做 PPT 的，对不对？后来我进去以后发现它就是一个体力工作，它不需要去做 PPT， 因为 PPT 模板已经在这边了，你只是在 PPT 后台关联的一个 Excel 表里面去填数字，填不同的数字，然后它自动生成一个 PPT 的这个图案，自动的，所以你只是一个机械的体力的数据输入或者是数据录入者。
其实也是像在工厂里你有一个人去操作那些机器，
对，所以我才说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然后慢慢的变成大的螺丝钉。那卓别林的摩登时代里面，他是在九螺丝，那我在这家著名的世界著名的咨询公司里面，我做的是每天就是录入数据，生成表格，帮不同的客户生成不同的精美的表格，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你不需要动脑子的。
听起来真的是一方面压力又很大，一方面又挺枯燥乏味的吧。那说到这个白领的话，其实之前大家都会觉得说白领啊，中产，这些人的生活应该都很精致，最起码的标配是有房有车，然后孩子能够接受很良好的教育，生活品质方面也有一定的追求，这样子。但是当我们在读这个纪实系列当中的《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这本书的时候，就能看到作者笔下这一群美国白领的生活可以说是脆弱的，让人觉得很触目惊心了吧。那闫飞老师，您从社会结构的这个层面上来讲，是不是白领向上的天花板已经很难去打破，而向下滑落却是非常容易的呢？
首先就这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是有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作为白领，他实际上在社会阶层当中向上流动的天花板已经不太容易打破了，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的。那很多在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这些北漂、深漂、沪漂，那很多实际上是在过去的8到10年甚至15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长时段的奋斗，他们已经完成了一次阶层的提升。那这样的一次阶层飞跃实际上也是和整个中国社会大的结构性的转型是相得益彰的。我们确实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中国社会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面，通过统计数据，就是我们的人口普查的每10年1次的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确实是由原来的所谓的倒丁字形甲乙丙丁的丁倒过来写，倒丁字形结构转变成了今天的土字形结构。那就是土字形的话，就是意味着社会的中产阶层越来越多，那就意味着在过去20年时间里面，有大量的一些群体是由社会的底层向上流动变成了社会的中产阶层。那再往上流动，就是从社会的中产阶层往社会的精英阶层、社会的上流阶层，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甚至是凤毛麟角。所以这一点是我非常同意。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哎，白领是不是向下跌落却非常的容易？我们会说今天的城市的白领啊，实际上他们会更加的脆弱，这个判断我是非常的同意。我们确实会看到，一方面我们是看到今天的城市的中产白领啊，他们绝对的收入是增加了，换句话说口袋里面是越来越有钱了，但是他们相对的一个收入啊，就是收入和支出相比较，实际上还是并不能保证一个完全完全中产的生活，那就是其实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面对着他们。比如说今天上面有四位老人要养，下面有三个孩子要抚育，那今天的生活压力是非常的大，我们要面临很多未来的医疗、社保、养老、孩子的教育、食品的安全、空气的污染等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那在这一些不确定的要素面前，大家实际上主观的社会阶层的一个认知啊，并不认为自己是完全就是中产阶层了。从客观的指标上来讲的话，大家确实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中产阶层，但另外一方面从主观的指标上来讲的话，我们去问他觉得自己是中产阶层吗，也许很多人会摇头说自己不是中产阶层。另外一方面我们说这些不确定性今天还增加了一项，就是突然失业了怎么办。我们看到很多互联网大厂里面的程序员35岁几乎是一个天花板，那他就会离职，离职以后就会给生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确实不太容易找到一个自己特别称心如意的工作。我们来设想一下，一个大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和一个已经有了8到10年工作经验的35岁的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相比较，那作为一个老板来讲的话，他会做怎么样的选择？那对于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薪资起点相对来讲是比较低，同时也是有更多的可塑性，对不对？那对于这些已经有8到10年工作经验的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来讲的话，那他们实际上会看到他们的薪资非常的高，那薪资高的话就意味着用工企业会付出更多的成本去聘用他们，那解聘的时候也会带来更多赔偿啊，或者等等其他的。所以对于企业来讲的话，也许他们会更天然的倾向于去找到一些新的这些大学生来补充自己的工作吧。所以对于白领来讲，他们失业以后确实会遇到很多的困境。那在《失业白领漂流记》里面，作者芭芭拉他其实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会看到这些群体他们的薪资是非常的高，那失业以后啊，他们不得已只能去打零工，比如说开 Uber 就是滴滴，或者是接一些临时的一些工作去做。
是的，然后其实像书里也有提到，像他们在做这种体力型的工作之后，实际上也很难再有机会或者说时间去回到那个找工作的状态，而且这样的所谓的临时工作做得越久，你再去找全职的工作好像也会碰到就是职业空窗期太长的这个问题。哎，真的说到这个就特别的扎心。包括像我们以前就是好像父母辈的职场人都是越老越吃香的，因为你年纪越上去，说明因为你年龄越上去就意味着你有更加丰富的经验，然后会得到更高的薪资，更加有这个权威性和地位，也会受到尊重。但是随着我们现在互联网这些企业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应用等等，那很多的工作都会被外包，甚至出现幽灵工人、影子工人这种现象，也算是一种零工经济吧。但这就造成了很多经验丰富的人也都面临着失业，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未来失业会越来越常态化，就是每个人都会要做好随时都有可能失业的准备呢？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我不太觉得每个人都要做好失业的准备，倒是觉得也许每个人都要做好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个预防和准备。因为我们今天我会看到，其实我们面对的不是失业，而是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之下的很多的不确定。那这个不确定我们前面也说了，来自于医疗、社保、养老、孩子的教育，对不对？那今天还会加上也许在政策层面会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如果长时段的在一家公司，一辈子都在一家公司，其实是不是也是一件挺无聊的事儿？想想我们的父辈，他们一辈子都在单位制的企业里面吃着大锅饭，那实际上人们在一个单位制的场景里面也会丧失生活的创造力，丧失很多向上的一个生活的乐趣在，所以这也是单位制一个最大的弊端，会极大的削弱人们的积极性和让人们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疲惫倦怠的状态。所以我们在90年代打破了单位制大锅饭，然后引入市场竞争，引入市场经济，那在市场经济竞争之下也许可以更好的去激发活力。所以这点上来讲的话，我也是经常和我们清华大学的同学说，很多同学你们是三星团的，所谓三星团你是在清华读了本科硕士博士，那这一辈子都在清华。那还有一些同学更加夸张，也许他小时候就是在清华校医院出生的，那从小在清华上幼儿园，在清华上小学，在清华上中学，完了以后从清华附中跨一道门到清华大学继续本硕博读下来，那这一辈子都在一个地方，是不是会比较无趣？会不会你的所有的人脉，你的知识体系的储备都在这一个区域里面，那它的界限是有明确的边界。所以很多时候我会鼓励我的学生们去勇敢地走出来，多去外面看到不同的体系，看到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社会结构等等不同，那这样的不同的可能性就会更大的激发我们日常生活的活力。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体现。所以一方面我们会觉得要做好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另外一方面我会觉得确实我们今天的行业是在不断的更新换代，那即便我们会在这一个当下会遭遇到一些工作上的挫折，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做好更多的准备去转换赛道，从一个安稳的舒适圈里面走出来。
是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当我们在职场当中不光是要面对不稳定性，实际上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职场当中各种形态的歧视，尤其是比如说像年龄歧视，现在很多地方招聘都会要求说应聘者要35岁以下，只有对博士和高级职称才会相对的放宽一些。其实这个非常的残酷，尤其是人到中年加上了这个失业的危机，或者是面对生育和抚养孩子，包括照顾家人等等，好像越是当这些责任出现的时候，就越是容易被企业优化，就越是容易被企业淘汰掉的所谓的优化。似乎在职场上只有就是一身轻松没有任何其他责任的这种工具人才会被觉得是最有利用价值的。
在我们的职场当中何止是有年龄歧视，我们还有性别歧视，我们甚至还有肺结核病患者的歧视，对吧？比如说在我们学术圈里面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来有一个35岁的线，如果你过了35岁再去应聘教职就不让你应聘。我们的助理教授这一级，就是讲师助理教授这一个入门的门槛，这一个层级，如果过了35岁就不让去。那所以之前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典型的案例，比如说一所学校会对这个求职者说，你要进入到学校你必须先做2年的博后，然后一个33岁的人来做博后，做了2年以后本来应该是可以留下来继续做老师了，结果又因为年龄的限制说卡住，说35岁就不可以再去申请助理教授或者讲师这一个岗位。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坎在这边，因为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他是50岁的时候去北美去读博士，从原来的一个职业岗位上就是退出来然后去读博士，那读完博士以后又到香港一所学校任教做助理教授，也就是说他基本上是55岁才开始做助理教授，那他现在做得非常好，论著成果都每年都有很多的论文的发表，然后学术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与日俱增。那我自己在海外留学的时候，我身边的同学很多都是有工作经历，有服兵役的经历，甚至是带着孩子一起来读书，实际上他们并不会受到一个年龄的限制或者是羁绊。 那其实芭芭拉在这一本《失业白领漂流记》里面也描绘了一个有着两个孩子的非裔单亲妈妈，她曾经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老师，但是离婚之后搬迁到新的州居住以后，她在原来的州考取的教师资格证书就没有效用了，所以她只能去转换从原来的教师行业去做什么卡车司机啊、打印店职员啊、地板的安装工这一些比较低薪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对于女性来讲的话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夹缝生存》这一本书里面，这个作者也提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我觉得读了以后非常的受触动。他觉得女性是作为家庭里面的第二份收入的一个来源，既然是第二份收入，它是一个补充的收入，那补充的收入就多少多或少就不是这么重要，因为它是补充，所以可以自然的给予女性的工作的收入稍微少一点。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潜意识，我读了以后就觉得，哎，就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逻辑在，对吧？它是一个家庭里面的补充的收入，所以很多的女性的老师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啊、工种，那他们的收入就相对来讲比较低，同时又会有因为他们要产假、育儿假等等，然后公司就会倾向于有的时候不会去聘用女性，就会带来一种赤裸裸的性别的歧视。那在这两本书里面其实都有一个深度的描绘。那对于性别的关爱的话，我一直觉得不是简单的说你在这个公司里面设置一个母婴哺育室就结束了，甚至有些都没有母婴哺育室的，他就在这个楼道里面放一个移动的小房子，但根本就没有人用，对不对？
对，
他不是说出来这样的一些简单的母婴哺育室就完善了对于女性员工的一个帮助或者是一个关爱。
其实像您为这本书写的这个推荐序的题目就特别好，是叫做失业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吗？因为其实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大家工作起来都是非常非常拼命，非常非常内卷的。那在您看来，这个社会应该怎么样去调整才能够帮助白领或者帮助所有人吧，来打破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导致的求职困境呢？
既然就是您提到了结构性的这样的一种困境，那我觉得实际上还是应该从结构性的一个层面进行深度的反思。那首先我觉得第一点我们可以做的是，我们也许继续要保持一个向上的社会流动的通道，那么最终的一个目标是发展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对吧？那橄榄型社会当中的话，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感觉说我是有向上流动的一个预判，那在这样的一个期待之下，人们其实会更加有一个确定性。那失业实际上是面临着未来的一个巨大的不确定，如果给予更多的确定性，我觉得会相对来讲是比较的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是，我希望整个社会去打破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那就需要在社会福利、在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更多的一个社会的保障。那比如说我们今天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从事零工经济、灵活用工，那在零工经济的时代之下的话，那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有一位求职者、一位打工人，他在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公司通过灵活用工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挣生活费，那他的社保、五险一金到底是由哪一家公司去出？所以这里面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的跟进，在零工时代之下，所以我们要把这一部分要把它注实，要把它做得非常的扎实，这样子才可以保证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享受到基本的一个社保啊、医疗保险和一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必须要有一个兜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是，我期待不仅是在社会层面，我们说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三个维度，政府、市场和社会组成一个三角，我们说三角形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那三者组织在一起，那我们期待的是一个有为的政府、一个有效的市场、一个有机的社会。那有为政府就是在社会结构层面提供更多公共服务，那有机的社会和有效的市场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一些社会的自组织、社会的公益、 慈善机构出来去关心这些群体，然后提供一些职业技能培训啊，或者是提供一些家庭关爱照料啊，或者是家庭矛盾调节啊，因为你失业以后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心态的一个失衡。那这些不仅仅只是政府的力量，也需要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其间。那整体来讲，我觉得失业并不是任何人的罪过，失业以后也千万别觉得失业就是人生的一个终点，而是失业只是人生的一道坎坷。那在人的这一生当中都会遇到不同的坎坷，那我们要去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走入社会，无论是通过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主动的融入到社会当中去，我觉得也是可以更好的处理失业之后的一种状态。
咱们现在就是实际上生在这个数字时代嘛，可以去通过探索一些新的平台来给自己找一些新的可能性。你比如说咱们之前看到网上的这个开摩的的英语老师，他实际上就是在开设了抖音账号之后火了嘛，然后得到大家关注，所以他好像慢慢的在重拾自己的信心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您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包括您会给在找寻这样机会的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能够让他达到可持续？
我就是从建议不一定提得上哈，我就建议不一定是真的是可以提出来，我自己就有真实的访谈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刚刚完成了一本新书，关注的就是外来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在我们身边的附近这些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真实的生活。那我自己也是做了大量的访谈，特别是在菜场里面卖菜的这些菜贩，我就发现好几位访谈的对象，他们就在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上面在宣传自己，在拍摄自己的日常生活。那就有一位是在新发地卖榴莲，然后他就专门拍摄自己怎么样卖榴莲，怎么样判断一个榴莲好还是不好，然后怎么样吃，什么样榴莲的什么部位吃起来是最可口等等，拍了很多这样的视频，慢慢的也积累了很多的用户，实际上也对于他的销售啊，卖榴莲的销售起了很多的推进作用。这是我自己在访谈过程当中遇到的真实的案例，然后其他的好几个菜贩也是在类似的短视频平台，以至于大家都知道，哎，你今天有没有拍视频啊，就问他们有没有拍视频啊等等，也有一些消费者也会过来说，哎，我在视频上面有看到。所以我觉得还是增加了很多不同的可能性。然后我另外一位访谈的对象是一个19岁的正在北京和他父亲一起装窗户的工人，我们说00后的工人。那他现在也是想通过电商平台的方式，说怎么样可以把安装门窗的生意也许可以往海外拓展一下，所以他在自学日文和自学电子商务，
这些也是通过电子平台就是数字平台在学习是吗？
对，在自己学习。我们前面也提到也许职业教育上面要提供更多的服务，我不知道未来是不是真的可以做成，但是这个19岁的孩子有这样的想法，愿意去尝试他父亲没有尝试过的一条道路，我觉得就挺好，也许是一个契机，可以把他的这一个安装窗户的本来是一个体力劳动，也许慢慢的可以变成一个对外的贸易这一部分。
是的，对。然后现在应该也有很多人会选择用线上的平台也好，或者是在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尝试成为一名斜杠青年，用这样的方式来抵御好像就是求职也好，或者说在职业岗位上的焦虑或者是空虚。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对于年轻人追求自己的价值，我没有一个完全确定的答案，但是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前段时间去了景德镇，惊讶的发现景德镇有40万到50万的景漂。我们原来一直以为北漂、沪漂、深漂等等一线大城市，景德镇有大量的景漂，而且这些景漂都不是一个政府动员说啊，大家一起到景德镇来学陶艺啊，大家政策号召啊，或者是有优惠政策大家就来了，他们都是自发的，很多的80后、90后、95后大量的景漂，然后他们自己学习陶瓷、陶艺制作、创作， 然后完了以后在路边的集市或者是微商啊淘宝啊闲鱼啊不同的方式来售卖150元钱200元售卖自己的做出来的一个小的陶瓷的东西。然后我们就问了好多这些锦漂，你觉得自己是匠人吗？手艺人还是怎么样定位自己？很多人都回答他们都是手作人。我特别喜欢手作人这一个词，因为他并没有说要给自己贴上非常复杂的标签，说我自己就是匠人，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得多么多么的精细，追求最极致化的完美。不是，他们就是一个手作人。手作人的意思就是踏踏实实的把一个东西做好，做到自己满意，我觉得就很开心。同时他们会觉得对于景德镇的生活，生活大于创作本身，所以他不仅是来这边创作，而且是在这边生活，40万到50万人，所以他们大量的时间每天一起交流，一起开 party 去酒吧，然后做陶瓷，学习陶瓷，而且一待时间都是5到8年，差不多这么长时间，而不是说学习完了以后就走，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一个小小的旅行当中的观察，我觉得特别有感触。那我们今天在如此悬浮如此剧烈竞争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如何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点，真的很挺，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那我自己也是不断的在带我们学社会学的同学啊，我知道大家都很卷，但是我会带着他们，就像我在自己大三大四的时候一样，去到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偏远的郊区，去和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一起去聊天啊，一起去交流啊，做社会调查，大家都很卷。但是我希望带着这一些00后，我们今天的学生都00后，他们到社会的田野当中去接触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群体，看到不同的面相。那即便他很卷，但是至少这一段田野调查会对他的生命留下一些记录，留下一些不同的声音，我觉得会帮助他们对于社会有多元的认识。同时我也不断的在鼓励大家说找寻到自己内心的一个热爱的点。我一直觉得一个比较好的自在的人生是你可以找到自己一到两个热爱的点，并且把这一到两个热爱的点坚持下去，无论生活多么辛苦，但是你坚持下去。比如说我们的读书，我们的旅行，我们的写作，我们的记录，我们和城市的不断的互动。同时我也不断的鼓励大家去走出书斋，说和社会和我们的城市产生很多交集。那这样的一种交集就是本雅明所谓的都市漫游人的一种状态，你走出来和社会当中走，你在胡同里面走，遇到陌生的人也许会有一些交流。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会觉得确实我们今天很竞争很激烈，但是找到自己内心的一两个热爱的点坚持下去，不要有很高的追求目标，说我们要变成匠人，我觉得手作人就很好，做出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生活本身是大于创作的，那必然生活本身也是大于工作，大于同事啊领导上下级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嗯，是的。您之前在采访中也提到过非常热爱阅读，也是文艺爱好者，那这个是不是您在日常当中去抵抗这种空虚和焦虑的一种方式？
哦，阅读一定是，然后还有看电影，然后会读很多不同类型的书吧。当现在也特别不好的一点是，确实好像今天大家都很焦虑，都在加速向前。那对于我来讲也会焦虑，也会加速向前，也会觉得哎，时间太短，没有办法去读书看电影。我现在有的时候也会在短视频平台上5分钟时间看完一部电影。我自己也在反思，这样真的不好，真的应该
连看电影都卷了起来。
对，连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我们这个社会，连看电影都卷起来了，都恨不得
是
5分钟之内就能看完一部电影，就能了解这部电影
的
情节，不愿意沉浸下去，去看这个镜头，听这段对话。
嗯，我觉得通过阅读也好，或者是看一些艺术展览呀、看电影呀，其实是能够帮助大家去打开自己的感官的。然后是能够让这种麻木的这种状态变得有更多的可能性吧。
对，我非常同意。而且这一套书是理想国的纪实系列，非虚构小说里面的纪实系列，有日本的，有美国的。我们其实通过这一套纪实系列是可以看到不同情境下的每一个个体，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挣扎，希望改变这样的处境的故事，
嗯，
其实就是看到多面向的人，就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特别推荐这一套书。
我自己目前也是刚刚写完一本书，那关注的是我们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那这一些普通人在我们的身边不断的出现，但是我们常常会熟视无睹，我们和他最多的一个对话是，哎，请把我的快递，请把我的外卖放在门口，我的地址是对的，仅仅只有这一些，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交流。那这一些普通人，无论是他们是快递小哥、保安、保洁、房屋中介，或者是家装工人等等，他们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出现，所以我会说是一种看不见的附近的状态。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我们去关注这些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通过受学的视角去看到他们这些个案的背后的一个群像，同时在群像的背后再看到原来他们的一些生活上的遭遇，来自于社会剧烈转型背后所带来的一种结构性的改变。我一直觉得社会学最终的一个目的，我们是看到人，看到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最终的一个目标或者是标的是推进人和人之间一种自然的流畅的连结，这样的连结才是社会学的内核和真谛。
好的，谢谢闫飞老师。
哦，谢
谢
谢
谢。我们会每周四在 Naive 理想国的微信公众号、看理想 APP、 小宇宙、 Apple Podcast、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更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